中国人有句老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我们实在形容什么名哈，但是确实是有两本书神用着，在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好像带了一点祝福，所以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就把好东西介绍给好朋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一口气买个十本二十本去送给别人看。那么第一本叫做《不一样的人生》呢，是从圣经来看工作，因为我们每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工作，而且很少有弟兄姊妹在工作中是欢欢喜喜，我们大部分都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对着工作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痛苦。那么所以那本书弟兄姊妹觉得从中间得一点帮助，是蛮正常的。那本书在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怎么看了呢，对我来讲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难处，因为弟兄姊妹看就看了，你同意就同意，你不同意不同意就算了，不要买就是了。譬如说某地的一群牧师们看了那个书大怒，写文章批判，结果很谢谢他，因为这一度不批判他很少人买。这个批判以后那里的朋友可能要看一看这个书为什么要骂这么惨。但是对我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给我惹来什么麻烦。可是这个讲婚姻的这本书啊，就很多的头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国际电话很便宜，所以弟兄姊妹看了那些书以后呢，这个很有本领，就开始打听我们的电话。然后那我们的电话是这个公开的，就只要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就一定知道我们的电话，所以只要知道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自然就有我们的电话。那这个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不考虑我是几点钟啊，电话就来了。那么会打电话给我呢，当然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有难处，要不然就是他的好朋友有难处，否则我到目前还没有收过一个电话是打来告诉我说刘弟兄，我看你的书很欣赏，不过告诉你这个我们是过得很快乐的，我们是很没有问题的。这种人没打电话来，这个打来的都是要死人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啊，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是爱主的，是散布在各地，然而这些弟兄姐妹的家庭却是这样的痛苦，却是这样的困难实在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的家庭会有这么大的难处，以前好像没听过的。以前基督徒很少有像现在这样子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有这么多的困难。那么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是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这话怎么讲？因为弟兄姊妹你晓得，主回来的日子越近，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见证就越迫切，因为心腹要快快的准备好能够迎接主的再来，而主的对头魔鬼，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魔鬼圣经比你跟我都熟，听懂没有？ 我们圣经不一定读得过他，他读了好几千年，你知不知道？圣经很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全部都是用圣经的话试探他。那么魔鬼对圣经很熟，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件事，魔鬼晓不晓得他最终的结局？知道吗？你想魔鬼喜不喜欢他的结局？肯定不喜欢的了。那我再问你，魔鬼晓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们的主教回来了？晓不晓得？晓得的，他很清楚的。他知道说，心腹如果装饰整齐，我们主教回来了，是不是？他知道说，得救的人数满了，主就回来了，是不是？所以魔鬼他是要无所不用其极，拦主人信主。魔鬼拦主人信主的方法很多，叫人犯罪，你就不信主了，对不对？叫人爱世界，要信主了。啊，世界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东西。魔鬼让人不信主，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人拜假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法轮功啊、尊功啊，哎呀，这些假宗教啊，猖狂的不得了。哎，常常有人跟我讲，哎，你们不要批评别的宗教嘛，人家都没有批评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跟你说？因为我们不是批评别的宗教，我们连基督教一起批评。因为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里面，基本上都是拦主人真正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拿一个代替品。让你觉得我有了这个我满足了，我有了这个就很好了。这一些宗教都给人好处，不管哪一个宗教都给人好处，都很灵啊。你如果有机会去听听他们讲，我们基督徒也做见证，对不对？你们听过他们做见证比我们还神，我告诉你，听着你了。我们祷告祷告半天，有时候不灵，对不对啊？哎，他们一念都灵的，还正着转，反着转，一个转是对自己好，一个转是给别人好，厉害呀！真是呀，讲的仙的。你不要以为那都是假的，你不要以为那人神经病，都是自己想做的。因为什么？我告诉你，那是魔鬼的手段。魔鬼的手段，像中国大陆现在东方闪电，很多弟兄姊妹啊，掉以轻心啊，还说哎呀，这种没有知识的东西，谁会相信？我告诉你，那跟知识没有关系，那是邪灵，那是魔鬼的工作，让你眼睛瞎了。你只要有一点好处，你就干。我刚才姐妹交通里面还摸到我的一点，就是讲到一个人你要服侍主。你一定要学会在主的面前没有野心啊！你看在中国大陆东方闪电，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么多的传道人都全部掳去？每一个被掳去里面都有野心，懂吗？你想要为主做大事吗？你要做大事，你要做大事，我们这里人很多，你要不要来？你撒一撒气就去了。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人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天中午吃饭跑来找我，刘弟兄啊，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讲道像你讲的这么好。我告诉你啊，讲传道的人最怕听这种话，因为这种话你一听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都以为是真的，你知道吗？那表面还要假谦虚一下，对不对？哎呀，不要这么讲啊，不要这么讲啊！哎，其实心里面已经飘飘然了，到哪里去了？然后下面一句话好厉害，像你这样子的人啊，应该要到中国去讲道，这给好多人信主啊！心动不心动？你来北京，我给你安排。 你有一万也有个五千啊。听懂了没有？我告诉你，里面如果没有被对付，有没有野心啊？不但有野心啊，你还很属灵的野心，懂了没有？上当了，我告诉你，给他利用了。魔鬼在这个末了时代，他要用各样的手段让人不信主，他也在这个末了时代要用各样的手段让教会的见证不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教会的见证不能建立，什么方法来破坏教会的见证最快最有效？我看大概是至少有两个方法，他在各地用都很成功。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让同工们呢、不和睦。你教会里面只要这个同工跟那个同工中间有几个疙瘩在那里啊，你这个教会的见证起不来。啊，谈什么见证？第二招，就破坏家庭。破坏家里，你家里要闹离婚了，你还服侍主吗？没什么好服侍的了，家里的火都搞不定了。而且一个家庭一被破坏，至少影响三代的人，你知道吗？至少影响三代的人。所以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各地各方基督徒的家庭受到极大的攻击，是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赶快的尽力的破坏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基督徒的家庭一破坏，教会就没有见证，教会没有见证，心腹哪里可以预备的好？心腹没有预备好，主耶稣要晚一点来。主耶稣晚点来，他就可以苟延喘息多过几天日子，那清楚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认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家庭的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今天我们家庭的问题不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一点享受而已，我们必须要认识说，我们家庭的见证其实是神的这个家建立起来的根基，神的家是建立在许许多多个人的家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同心合一的爱主，同心合一的追求，同心合一的服侍主，整个教会就刚强，反过来教会里面乌烟瘴气，这家闹离婚，那家闹打架，这家儿子跟父母又是离家出走，吸毒的什么的都有，你这个教会你还想做什么？做不了什么，光解决这些问题已经都累死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也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我们的家的和睦，让我们的家被建立起来，不能够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只是单单为着个人的享受。因此坦白告诉你，不信耶稣的人也希望有个幸福的家庭，对不对？不信耶稣的人，他也希望夫妻两个不要天天打架，他也希望夫妻可以相爱，他也希望小孩子会听话，小孩子能够上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的追求也就是夫妻很相处的很好，我们的孩子也管教的很好，很争气，都念好学校，将来会赚钱，又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家庭 没有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如果我们的家没有摆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弟兄姐妹，地上的人他羡慕你，你有了又怎么样？你也不见得给人多少帮助。并不是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基督徒的家庭能幸福的，不信主的人，他如果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他的家也过得很好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主啊，这个家是为着你，是为着你。但是如果你的家不是为着主，我坦白告诉你，就算好了也没有价值，因为好不久。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很多人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好乖呀，好听话，让着父母得意的，但是不一定久了。今天乖的孩子，你敢保证他五年十年不乖吗？你懂我意思？今天父母相夫妻两个相处得很好的，你敢保证他五年十年都还很好吗？我们认识一些人，初初认识他们还没有信主啊，初初认识他们，听到我们要讲一些这个夫妻相处的问题，一副很觉得不像，怎么你们基督徒还讲这些东西呢？我没有问题的，我老公最听我的，我们家好得不得了啊。但是好稀奇啊，这些年来我们认识这些人，这些做妻子在那边一直讲她的家里多幸福啊，她老公对她多好啊，多听话的人啊，不到三年五年都离婚，懂不懂为什么？她老公为什么对她好啊？你知道吗？因为她本事大，她老公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处处要靠她嘛，要不然就靠她，要靠她家嘛。但是来到美国三年五载以后，她老公的脚站稳了，她不革命才怪。劝一个人呢，我说你的太太实在是很好的太太，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对不起她。你知道她在跟我讲吗？她好是好，但是她不是女人呐。那我现在找这个，那可是女人中的女人。告诉你，真的，世界上的好的不一定久的，没有什么人靠得住的，就在主里面才能够长长远远。我们的家如果没有交在主的手上，弟兄姊妹，谁靠得住？你不要以为你孩子今天乖，你怎么知道他明天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需要跟弟兄姊妹先交通一下。世界上有一套方法可以让这个家看起来不错，懂不懂？世界上一套方法告诉你怎么管教你的儿女，这些方法你不能够说它完全不对，因为它这些方法是用人的心理学做基础，它的研究，你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对他，他就会这样子对你，他就比较好，这样你也好，我也好，我们大家都好。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你这样子对待你的孩子，你孩子就会比较听话，就不会跟你碰着来，就不会跟你拼了，你就可以把孩子管得比较好。这一类的书多的是，多的是，而且这些方法坦白告诉你有用的，都是有用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方法的用处很短暂，因为它的根基是建立在对着堕落的人性的研究的基础上。心理学研究什么样的人？堕落的人。
你根据对着堕落的人性的研究所研究出来的这些方法对付堕落的人暂时有果效，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堕落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你今天可以这样对我，我明天可以这样对你，没有人一直被人家玩弄的，没有人一直可以被人家操纵的，所以过不了多久那些方法就都没有效。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蒙受神当初设立家庭所希望有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一看怎么样做夫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长远甜甜蜜蜜，怎么样做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才能够长远，不是他今天听话而已，是他将来有一天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能够蒙神所使用，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家庭是神所设立，是神设计的，神设计的家庭，神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彼此来对待才会有最好的结果。今天世上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认为神的话是最高的权利，我们常常以为人的一些观念是先进的，是所谓科学的。但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没有什么先进，没有什么科学，最重要的是神的启示。因为人是神造，婚姻是神设立，每一个儿女是神给的，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你才能够讨神的欢喜，你也才有可能过一个所谓幸福快乐的日子，没有别的路。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学这些功课，所有我们要学的功课，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改变人是神的事。那清楚清楚，不是你的事，改变别人是神的事，不是你我的事。改变自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那清楚不清楚？有一个台北的姐妹跟我讲说，到哪里可以买到那本牵手的事情？我说怎么，她书店都卖光了，没有了。我想办法帮她去打听哪里还有，说你到那里去买一本。我说你要干什么？你们家里不好的，你不需要。我说不是我，我一个好朋友，那闹离婚。我想办法买了拿去了。我刚好经过台北，过了不久我经过台北，在那里有一点服侍，我姐妹就跟我说：“哎，我那朋友讲你这个书没用。”我怎么说我书没有用呢？人家很多人都说有用，你怎么说没用？那心里这么想，嘴巴是不讲的了啊？没用就没用啊，心里还在想怎么会没用呢？我就说他为什么说没有用？他说那本书我送给他以后，他拿回家，他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好厚一本呢，他一个晚上看完了。我说然后呢？他说他就买了红色的笔和黄色的笔，把里面所有重要的地方全部给他画出来，还打星星。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他把那本书交给他老公，叫他老公好好看一看。他老公看了一个礼拜，一点都没有改进，所以这本书完全没有用。你听懂了没有，弟兄姊妹？当然没有用。你希望别人改怎么会有用？你如果希望有用， 你就要先求神改变你，所有的改变都是要从自己开始，要从自己开始。你知道有些弟兄啊，听到这种话，我都气死了。我这样子的老公还要改啊？我说对啊，你跟我一样，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打过老婆对不对？对呀、啊，没有打过。我说全都给他对不对？对呀、啊，全都给他对不对？不抽烟不喝酒对不对？对呀、啊，不抽烟不喝酒对不对？他说你怎么都知道？我说你跟我一样，好的不得了。他以为自己好的不得了，太太都给你气的哭的都快疯了，你还不知道他。生气，第一个你还不知道他生气，第二是等你终于发现他生气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然后等你傻傻气再问他你为什么生气的时候，他更生气，还以为自己很好。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看到，需要改是我们自己。上个 weekend 到丹麦跟瑞典去服侍，发现有一个姐妹很努力的读圣经，少见少见，一般人读圣经就这样读读，哇，这个姐妹非常认真的读啊，很多问题来问呢，这里不懂那里不懂啊，哎呀，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很难得有一个姐妹这么的渴慕主的话，正在那纳闷呢。我就问另外一个当地服侍的一个同工，我说：“哎，这个姐妹很特别啊，对主的话非常的渴慕啊。”结果当地的同工跟我讲：“刘弟兄，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渴慕吗？”我说：“他说因为她的老公啊，对她很不好，对她很不好。但是呢，她的老公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啊，就听圣经的。”所以这个姐妹就拼命的读圣经啊，她说我唯一可以叫她老公听话的就是你要拿圣经讲出个道理叫她那就听了，所以她就拼命读圣经啊，她读圣经干什么？教训老公。哎呀，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什么？我天哪，你们的教会也厉害，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所写的。你知道我以前读那段圣经读来读去不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他们写的，读来教训别人，有没有？读属灵的书也好，读圣经也好，弟兄姐妹一定要为了教训自己，教训自己。一个家夫妻中间的关系，一个家里面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谁要负这些关系最重要的责任？是谁要负责？谁？丈夫、爸爸，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做弟兄的最喜欢念的圣经就是你们做妻子的不会背啊？都会的啦，做弟兄最会背就姐姐了。我是头，姊妹，我告诉你啊，这个头不好干的、啊。这个头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负责，讲明白吗？你要负责。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懂，所以不爱主，也不好好读圣经，而且读圣经都是教训他人的，所以读了等于没有读。
后来慢慢吃饭的人发觉，哎呀，这个投资不好干，早知道是这样子，最好不要做投。孩子小啊，调皮捣蛋，
怎么办？跟太太讲，你怎么教的？懂不懂那句话的意思啊？谁要负责？
叫太太负责。
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问他怎么教的？
你要负责，你懂不懂？但今天很多做弟兄的很大的难处就在这里，都觉得自己很好，觉得做丈夫像我这样就够标准的了，做爸爸，爸爸还有什么难的？生出来就是儿子了，还什么难的？我就是爸爸了嘛。小孩子逗着他玩，我们很有兴趣。真的，一哭一闹呢，去当妈去，去当妈去。我们从来不晓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么大的责任。神是把这个家交给我。你跟妻子中间关系好不好？神将来审判的时候是问你，不是问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管教的好不好？审判守神是问你，不是问你的妻子。你明白吗？可是我跟你讲，我们到很多地方有机会去开一些这种特别聚会啊，有的是讲夫妻关系的，有的是特别是讲怎么管教儿女的，按照圣经来教养儿女，按照圣经来做父母的这种专题。来听的85%，我想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女的，弟兄到哪里去了？原来弟兄都是听的什么讲道学啊，什么释经学啊，什么启示录啊，我好有学问啊，好属灵啊，神永远的旨意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知道造反自己的家，焉能造反神家？今天做弟兄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你要知道神托给你，你要站起来，你要在主的面前谦卑的学习。到底我身为一个丈夫，我应该学什么？我作为一个做父亲，我有什么样的责任？请你注意，怎么做父母跟怎么管教儿女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今天很多人啊，一心想要学的就是怎么管孩子，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学的时候他怎么做父母。一个人怎么做父母是关系到他在神面前他做父母做的对不对，想清楚吗？一个人怎么管孩子，那是他跟孩子中间的关系，怎么帮助孩子成长，那是一回事。你可以把你的孩子管得很好，你还可能是一个很坏的父母，这样你明白吗？因为有些孩子生下来就好，生下来就乖，很好管的，你还觉得你很得意，你管得很好，其实你是个很失败的父母都有可能。你看看读读《列王记》，弟兄姊妹，你没有发觉《列王记》里面那好王的儿子都好吗？坏王的儿子都坏吗？明的是哎，你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搞清楚前后次序。夫妻的关系没有搞好，你休想你可以把儿女教好，想都不要想，你在神面前不会做一个好父母。因为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他才有安全感。自己做父母没有学好，一心想要去叫孩子乖，那有些父母就跟孩子读经了没有，祷告了没有，很努力的问了，就有些孩子问他去，你读了没有？
开。我们实在需要提供担保，我们实在需要做，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很严重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事，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求神给我们智慧，把这个功课学好。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其他在神的手上。最后一点，中国人的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有一个次序的，一个人不修身，那不要谈齐家，对不对？不齐家就不要谈治国，不治国不要谈平天下，对不对？有的人呢、啊，就根据这个思想，就拿到教会里面，就说一个人呢、啊，你如果不好好的读经祷告呢，你休想你的这个家庭会好。那如果你的家庭不好呢，你就不要服侍，你没办法服侍，你的教会一定不好。这个讲法本身呢、啊，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讲法本身有一个危险，我特别要在这里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一个人，你的灵修生活是绝对非常重要，绝对绝对非常重要。但是我要问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的灵修生活能够好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多好叫够好，每天一个钟头活在主人面前，够不够？够不够？还不够啊！那你们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人怎么办？要活了？你们发觉不够，多好都不够。我再问，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让你的家庭能够好？多少才够？你知道那个需要是多大吗？是这么写，多大？无限大，无限大，永远不够。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一个风潮，相当的危险。这个风潮就是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神，我们就专注在怎么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好。这很危险的事，到一个地步，到底神为什么给我们家庭都忘记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历代志上十七章里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的心中看到神心中所想要的，神想要什么？神想要一个家，神要一个家，你们知道吗？从创世纪开始，神就要一个家。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下面一句怎么说？神的灵运行在神上。弟兄姐妹，那一节圣经，你如果有一点属灵的看见，你就知道圣灵在那里寻找一个可安歇的地方。神一直在你的家，一直到启示录的里面，到了二十一章时，你看到神才找到他的家，你晓得吗？如果我们看见了神要一个家，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的家可以奉献给神，成为建立神家的一个基础。你有这个心理，同志们，你会经历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你会发觉说，你不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来建立你的家室， 神要建立你家，神要帮你。很多人问我，刘弟兄啊，你这么忙，你说我忙什么？你看我一天到晚闲来无事的样子。弟兄姊妹到我家里，随时来可以跟我坐下来聊天啊什么的。哎呀，你怎么忙？我不忙，你看我好像没事，逢着你在我面前就吃吃喝喝聊聊天。看我不忙啊，你干嘛这么忙？哎呀，忙啊，好多事啊，好多事啊，这不忙，为什么不忙？你知道为什么不忙吗？因为没有一件事是我的事嘛。这是主的事嘛，为什么好忙呢？你们都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人一生跟随主，你的事业、你的侍奉、你的家庭，都可以经历五饼二鱼的经历。在工作上可以忙死你哦，加班了可以再加班，永远做不完的事。你希望比人家干得好，你就得比人家卖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给主人，你就跟主讲，主啊，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叫我花多少时间我就摆多少时间，我摆下去的时间也不是为了赚钱，我摆下时间为了荣耀，为了侍奉。你去经历神五饼二鱼的恩典，很奇妙的。人家花很多时间，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你做出来的成果就比人家好。神可以做得到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可以把这个恩典给你的。跟儿女相处，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吗？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了解你的儿女，陪着他们成长，让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真的合乎主用，你要花好多时间来听。但是如果你在主神的时候，儿女是奉献给主，你要吸取一件事，神让你跟你儿女花一点点的那个时间，就在他生命中带下了很大的祝福。我们有一阵子教会忙的啊，哎呀，那个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常常忙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儿女讲话，因为你儿女都跟着我们一起忙，他要忙着烧菜，我要忙着领聚会，他们要忙着带小孩，那孩子要忙着带小孩，啊，一聚会聚会哇，聚的，等到人家都走了，收拾。洗家还洗东西还弄弄，赶快睡觉，明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根本没有时间讲话。但在神的恩典中，神常常给我们一点时间，当我们在一起有一点交通，有一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一些东西夫妻相处也是如此，夫妻要能够心心相印，要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沟通的，而且很多的时候一沟通啊，就吵架了。你什么意思？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如果看见神要的是一个家，而且那个真的成了你心中的负担，成了你心里面的盼望，你真是愿意你一生活在地上，就是让神可以得到满足，让神的家可以建立起来。你肯为着神的家摆上，你把一切都奉献给他，你就要经历无比的神当年怎么应许他。大卫才有心要帮神盖一个居所，神就跟他讲，不用，我还不要你盖，我让你儿子给我盖。但是因着你有心啊，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弟兄姊妹，今天好多人辛辛苦苦要搞自己的家， 到头来是得到的家还是失去的家？我们今天在这个面前，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学我们的功课，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神来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由衷的盼望，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一同来经历神这个恩典。那怎么样建造家室啊？箴言十四章有这样一句话，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王妇人亲手造。所以一个家的建造，虽然丈夫是有责任，但真正发挥那个关键的姐妹功不可没，功不可没。任何一个好的传道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事，你像陈弟兄的背后就有一个好姐妹，像洪弟兄的背后好姐妹。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姐妹，我下面的时间要改一句，让她从姐妹的角度来讲一讲，做姐妹你怎么学做一个智慧妇人。那个说什么要停一下。